助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改，得以进到父面前。我们一起为了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圣言面前一起来领受。主，你的道不受捆绑，你的信息不受拦阻，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来领受你话语的人，主，你都用你圣灵的大能，用你所赐的圣经来教导来浇灌每一位属你的儿女。愿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一起来领受，有愿于主在这个时候你洁净孩的这个无用的仆人，高抹他，给他力量，让他所传递的是切实是你的话语，是你要借着这个器皿要传给你众儿女的。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题目叫做成就了和睦。那这个信息就是来自以弗所书的一段经文。和睦是福音真理当中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信徒得救的重要的见证之一。因为得救是脱离了世界的罪，是得着了基督的生命，所以能够和睦。这个世界不能和睦，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和睦。根本的原因是世人受罪的驱动，他们是活在私欲骄傲的驱动的当中，他们的心里面有恶念的驱动，那这样的一个驱动不可能和睦，争斗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们中国近代有一个流行词叫做羡慕嫉妒恨，那本身这句话就是一个罪驱动人所产生的一个印证，产生的结果是争斗，不可能是和睦。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当中，也可以说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斗争史，自从有了国家史、民族史，就有了战争史，是并行的。争竞、争斗、战争和人类历史是如影随形，从来没有分开过。近一百年来，在整个世界发生两次的大战，那这次疫情在推动，在推向可能要发生的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对于所有经历这些事情的人，对于我们来说好像遇到了很特别的事情，但是在人类历史当中，这仅仅是一个常态的重复。虽然人类也想和平，人类也喊和平，特别是每次世界大战以后，经历过巨大的创伤以后，好像人类可以痛定思痛，好像很渴望和平，但是没有多久就再次重复。我们中国人熟悉的那个哲学家叫做黑格尔的，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类在历史当中得到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从不接受历史的教训。那黑格尔只看到了现象，没有看到本质。本质是什么呢？是人类从来没有能力接受历史的教训，所以一直重复历史的教训。难和睦不单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包括本国、本族，包括家庭的当中，都是困难的。好像我们中国近代的一百年历史，几十年，还不到一百年，我们刚刚打完了抗日战争，然后就进入国共内战。国共内战结束不久，又进入文革内斗。在这一件事情整个的过程的当中，伴随着家庭的矛盾，甚至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出卖。和睦是人类的梦想， 争斗是人类的常态。但是有一个例外，神的选民信徒之间在神的家里面能够做到和睦。那这个和睦显然不是靠人自己，是被成就而成的。那被成就和睦必须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救恩。救恩除去了罪的咒诅，使信徒的心不再被罪驱动，然后才能成就和睦。那在这一个成就和睦的事情上面，我们仍然面对挑战。好像本次的疫情就发生了挑战，有关这个病毒的来源、病毒的追责、对错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然后就产生了争论。很多人卷入了这个争论的里面，甚至很多家庭又重新开启了文革模式。有些教会也被卷入，信徒之间也产生争论，甚至牧师之间也有争论。那这个和睦似乎没有守住，似乎要失去了。那原因出在哪里？首先，和睦是神成就的。如果是神成就的，和睦就是绝对的。那如果不能和睦，问题显然是出在人的身上。上帝他喜悦人和睦，这是和睦的第一个要点。好像今天我们在读诗篇啊，宣召经文读过的133篇第一节讲到，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神家里面要成就的事情。但另外一个要点，神成就和睦，人必须要和睦。那这个和睦是我们真正信主是必须活出来的见证。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那里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如果不能做到和睦，我们可能连耶稣门徒的身份都值得怀疑。那在这个特别的时候，教会有责任要把这个真理讲明白，信徒也要需要明白这个真理，真正遵行，活在和睦的当中，我们众人在神面前才能站立得住。这是今天信息的目的所在。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2章11到13节，那你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和睦的第一样是身份的转变，是从前没有神转向了有神，是从前在神的约里面是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是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临到，所以能够成就和睦。后面14到16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第二样能够和睦，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不和睦是因为中间有墙隔断，能够和睦是要拆毁这个墙。那怎么拆毁？是要靠着耶稣的十字架才能够拆毁。后面17到18节，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 得以进到父面前。能够成就和睦，是因为同感一灵，是因为所有的信徒一同做了神的儿女，同归神的家，成为一家人，所以能够和睦，也必须也必然能够和睦。那这段经文记录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教导福音的真理，那福音真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和睦。虽然在字句上这段经文指的是好像是犹太人犹太背景的和外邦背景的和睦，所传递的教导是适用于所有的信徒，所有的信徒之间都要和睦。如果没有福音，犹太人犹太背景的和外邦背景的是不可能和睦的。在以弗所当时的那个时代，犹太背景的人和外邦背景有巨大的隔阂，甚至彼此敌视。那就算他们住在同一个城里面，也不会有真正实际的交往，更不会有和睦的关系。就好像中国人说的叫做老死不相往来，大家有一起住，甚至在一个地方去买菜，在一个饭店吃饭，但是老死不相往来，这个不是个和睦的关系。那原因第一个是犹太背景的人，他们呢看外邦人是未受割礼的，没有被洁净的，是活在污秽的当中，所以呢他们称他们叫做外邦人。这一个称呼，这个专用名词是犹太人起的，叫做非犹太人的所有人，本身就在讲到一个分隔。犹太人外邦人本身就是一个分隔，就不可能和睦。那对于外邦信徒看犹太人，在当时的以弗所也有一个鄙视的眼光。那以弗所现在是土耳其，在当时呢是整个罗马帝国的地方，但是当时的以弗所的人和罗马人和犹太人之间不太一样，有点像什么呢？罗马人和以弗所人呢，有点像当初德国的德国和奥地利之间。他们之间呢，虽然在德国帝国的统治下，但奥地利人和德国之间是一个一统的，都叫做统治者。那犹太人是被统治者，在这个里面，他们有被以弗所的信徒鄙视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两个背景放在一起，和睦是不可能的，但是成为信徒却是可能，而且还必须要和睦。为什么呢？因为福音这件事情使两个不同变成了相同，使两个不同的背景变成了同一个背景。那同一个背景是什么呢？是同属一位神，是同属一位主，是同属神家里的人。那这一个转变产生和睦。在以弗所书四章的四到六节那里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之父。那这一个转变要产生和睦，这个转变一定能够产生和睦，那这个是根基。然后保罗后面说，所以你们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那保罗在这一大串的圣经的里面，他告诉以弗所的信徒，你要回顾你以前的光景。那外邦人以弗所信徒在没有信主以前，他是什么光景呢？这一大串经文里面我总结出来叫做三无，三个没有，国内这个近代词叫三无人员。那没有什么呢？没有割礼。没有割礼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没有圣约。外邦人他们活在地上，他们没有一个神圣的约是与上帝的。 没有。第二个，与基督无关，是没有救恩，在天国的救恩上他们是局外人。第三个没有，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他们在地上没有一个神做带领，做敬畏的对象。那这个三无必定会带来结果是无法和睦，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圣约，不受约束，他必然会自我中心，必然会任意妄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核心，很难为别人的需要去顾虑去思想，那这样的人是很难跟人和睦的。没有救恩的人，第二个是没有永生的盼望，那他的人生一定活在一个迷茫的当中，所产生的结果及时行乐，甚至放纵肉体啊，现在一个词叫做欲乐至死，那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他以自己的感受为主导，他很难去体会别人的感受，甚至他会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的上面，那就更难与人和睦。那第三个无是没有天国的盼望，没有神，没有敬畏的心。当一个人活在地上，他没有敬畏的心，他一定是叫突破底线，甚至没有底线。他到一个地步，他作恶是没有受限制的，他不但不能和睦，他还会破坏和睦。那这个三无的状态是世界上所有不信主的人共有的，是罪性驱动的一个必然的结果。那这个结果产生了自己犯罪，产生了彼此犯罪，就会彼此仇视，互相报复，这是世人的常态。在多年前我看一个电视的一个采访节目，是采访一个中国的羽毛球界的名人啊，我不说他的名字。那在采访的时候呢，这个羽毛球名人他说呢，他说我这人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如果谁敢害我，我就害他更厉害。哇，这句话听起来挺可怕的。那先说他敢当众这样说，在电视上这样说，确实好像展现出来他的那种的报复人的那种的好像恶的本性，但实际上这是所有人的本性，他只不过把这个话讲出来而已。如果大家熟悉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什么，叫做有仇不报枉为人啊，明代有这么一个俗语，报复是所有罪人的本性，只不过他报复的程度，他会在自己的衡量的当中这个区别而已。如果一个人他可以无限度的报复人，几乎那个得罪他的人是死定了。这件事情呢一点都不奇怪，我们看创世纪四章23-24节，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0个7倍。这个拉麦是谁？这个拉麦是亚当的第六代的玄孙，是我们现代所有人的上古上古的祖先，就是报复心极重的。人类的祖先犯罪以后，这个已经埋在人的心灵的深处。人类不但会争斗，而且还会乐意争斗，甚至会乐此不彼。那你说有这样的人吗？有啊，我们近代很熟悉的一个叫做毛伟人的，他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叫做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是以斗为乐的。特别是近代的中国大陆，传统当中的温良恭俭让几乎都丢了，现代的中国大陆人能够记住这几个字的都很少，温良恭俭让还记得吗？ 台湾人他们还记得，大陆人几乎连这几个字都忘记了。他们能记得是什么呢？丛林法则。所以那个人的罪性当中那种好斗被激化到这一个地步，现在的中国我们叫做举国战狼，举国上下都是战狼的这个模式。那这是一个极大的困境。中国人说和为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和实在是难得，所以它非常的珍贵。我在厦门好多年，厦门有一句俗语叫做“侯里兰下”，闽南话叫做“和字难写”。和字难写吗？和字是在汉字当中非常容易写的，那个笔划很少。那难在哪里？难在那个内涵，那个内涵是非常难实现的。在我这个年纪，我们很熟悉一首歌，叫做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那这句话呢在说什么呢？说呢，不和睦的原因不是我有问题，是你不做我的朋友。你要做我的朋友，你来了我就有好酒，但你与我为敌，那我只好猎枪对你啊，好像问题出在别人那里。但是中国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什么意思呢？是早晚要猎枪伺候。那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我还没有见过谁没有和别人发生过矛盾啊！如果你见过请你告诉我，我没见过。在我自己人生的当中，我一生当中就经历过很多的矛盾。在我家庭的里面，弟兄之间有过矛盾，我的家人之间有过矛盾，甚至我的父母之间也有过矛盾。我读书以后和同学有过矛盾，工作以后和同事有过矛盾，做生意以后和竞争对手那当然有矛盾。等我自己结婚了，我发现我的孩子之间也有矛盾，我和我的太太之间也有矛盾。我放眼望去，整个的世界，社会矛盾、族群矛盾、地域矛盾、国家矛盾，到处都是矛盾啊！中文矛盾这个词很有意思的啊，矛是什么呢？矛是一个攻击的武器，盾是什么呢？盾是一个防备的武器。所以人活在攻击别人和防备人攻击的里面，拿着矛和盾，那这样矛盾的人怎么可能和睦？没有可能。那后面经文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有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不是国家教导，不是老师教导，不是父母教导，这一个转折点不是来自于人的口号，也不是来自人的希望，这个转折点是从前如今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转变，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是因为他的救恩赎去我们的罪，所以产生了一个本质的一个转变。那这个本质的转变会带出两个要点，一个是指向永恒的，我们除去了罪的咒诅，免去了末日永恒的审判；一个是当下，当下我的罪的捆绑就被救恩除去了，我不再做罪的奴仆，我可以脱去罪的缠累，不再被罪驱动，所以我可以和睦。他讲到得以亲近，是首先我们和神恢复了一个关系，和神恢复了正常关系以后，生命从原来的三无变成了三有了，有圣约，有基督的救恩，有永恒的盼望，有神是我的敬畏依靠和跟随的那位救主。那有了三有以后，我的生命被改变，请大家留意啊，我在基督的里面被神塑造成一个新人，然后我的生命品质活出来以后， 能够产生和睦的能力，这个是要点。和睦并不是我知道了和睦的道理，那个仅仅是开始。真正的转变是我知道这个道理以后，我得与亲近神，被神塑造成一个新的生命，产生了品质。那这个品质可以有能力发生和睦，那这个品质也叫做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样圣灵果子生命的品质产生和睦就是必然的。那这个产生和睦会实现在所有的关系的里面，不单是主内的，也包括和世人之间都向和睦的方向来推动。信徒信主以后的和睦有两个范围，一个范围是信徒之间，我们都是蒙恩的，我们有神来的共同的恩典，那这个有一个双向的作用啊，现在一个词常用词叫做相向而行，有个双向的作用，所以必然能够和睦，也理当和睦，那这个是当然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排除一个例外是什么呢？有的人他不是真信的，有的人他号称信神，但是他是违背真理，他是悖逆神的。那这样的人呢，他没有和我们有双向的作用，没有相向而行，那他和世人就差不多，就不在这个和睦的范围里面，就没有这个必然性一定会产生。那另外一个推动呢，是和不信的人，这个和睦，因为我们具备了和睦的生命的品质和能力，所以和睦呢会向外延的。这个外延是什么呢？当我们和不信的人接触的时候，我们生命的品质本身带出来的，我不会对别人不公平，我不再亏负别人，那一定会向和睦的方向来推动。另外一个要点，当我效法基督生命的时候，有了生命的品质，我会有赦免的恩典，那赦免的恩典一定会推动和睦。所以在整个基督徒真正信主的这个环境的当中，当我们真正信了，推动和睦是一个绝对的方向，无论是家庭、工作、社会，都会向前推动和睦。那有一个呢，看似呢有一点例外，是什么例外呢？比如说有不信主的人，他因为你信主，因为你是良善，他会利用你的良善占你的便宜，甚至欺负你，有没有？有。还有一种，他就对基督徒有偏见，他就刻意的苦待你，逼迫你，这情况有没有？也有。但就算这个情况发生，作为一个有生命品质信徒的反应，不是反击，而是靠着神去忍耐，他推动的方向仍然是和睦。马太福音5:10，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有为义受逼迫的可能，但是呢，我们是活在神的祝福的当中，我们有忍耐，我们靠着神去忍耐，仍然向和睦的方向来推。后面经文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那因他是指耶稣基督，他具备这个能力，可以突破我们原来的背景，可以改变我们旧生命的从前到如今，让我们和睦，然后将两下合而为一，这个是和睦的品质。这个品质是什么呢？信徒之间啊，不是表面的，不是面和心不和，不是表面很客气，真正的和睦叫做合而为一，信徒之间内心是彼此相合，心灵是相通的，他们活在一起是彼此相融的，我们是包括所有的信徒之间都是能够彼此的相融，绝对没有我和这个人合不来，那个人我看不惯，没有， 只要是信主的，都是在主里面有真正的和睦，好像合一一样。那耶稣基督成就的和睦是超越国家，超越民族，超越地域，超越性格，超越生活习惯，都超越的。好像我们教会都是来自中国的，但是呢，大家背景可能还有很大的不同，性格可能还有很大的差异，生活习惯可能有很大的不一样。好像我是做生意背景的，那做学术的呢，通常是看不惯做生意的，觉得这些人不够踏实。那反过来做生意的呢，他也看不惯做学术的，觉得不够灵活。但是在基督里面，他就可以合一，没有任何因为背景的缘故产生那种的隔离，没有的。那有一点请大家留意，这个合一不是划一啊，不是我们大家穿统一的军装服装喊统一的口号，不是的。上帝成就的合一非常的奇妙，我们每个人都保持原来自己性格的特点，却能够合一，这是基督造成的。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聚餐，大家做的菜都不一样，个人有个人的风格，各地有各地的风格，但是放在一起是一个丰盛的聚餐，这个是基督所成就的和睦。然后后面他说，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成就和睦有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拆墙的。那为什么不和睦？是因为我们的罪性建墙，建了隔离墙啊，大家对隔离墙应当很熟哈。最早最著名的叫柏林墙，后来呢有以巴的隔离墙，最近美墨也建了隔离墙，但真正的那个墙是在内心的里面，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墙所产生的隔离。那这个隔离墙是存在在很多的地方，到处都存在的。我们中国人地域比较广大，差异比较大，如果不信主，那个墙很多。我1983年去上海读书，是我平生第一次离开我的老家，对外地完全没有感觉。然后坐火车到上海，一下车站到外国了，上海话一句听不懂，最后发现自己被命名为外地人，哪地人。然后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发现呢上海本地也分，有的人呢他住在黄浦区长宁区，他们说呢这些人素质比较好，那住在这个普陀区闸北区的呢素质比较差，把他们叫做江北人，江北人。现代上海最繁华的地方是哪里？浦东。我83年去的时候，浦东那个地方叫做乡下人，乡务宁，是地位更低的地方。那这仅仅是一个缩影，在整个中国到处都在隔墙。南方人北方人，北方人叫南方人叫南蛮，南方人叫北方人叫八拱啊，这个是在闽南话哈，北拱哈，是北边的那种很凶残的人。那这种的叫法本身就在隔离，我们就活在一个被隔离，一直建隔离墙的背景的当中，我们不自然的会隔离的。这次疫情发生，又有隔离墙出现了，美中贸易战疫情发生，又开始建隔离墙了。有的人站在中国这一边，有的人站在美国这一边，因为立场不一样产生争论，因为中间有隔离墙。如果我们信主的，我们也在信徒之间建墙，产生分派，产生争论，就会失去和睦的。那这件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首先，我们很难靠着争辩来定论世界的对错。我们信徒背景不一样，经历不一样，年纪不一样， 对这一件事情的看法很难相同，有的时候差异很大，那个是正常的。更重要的，这件事情不是我们的重点。如果国家之争是我们的重点，犹太人在当时的怎么和罗马人能够合一呢？犹太信徒和罗马信徒怎么可能彼此和睦呢？那是一个殖民和被殖民的关系。如果他们站在国家的立场争论，那会发生战争的，那就不是单单争论的。但是圣经说，犹太人、外邦人，你们要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要在主里面合一。这个是要点。信徒要把国家的归属搞清楚。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再属于地上的某国，我们是属于天国的。我们信了主以后，不再为了地上的对错征战，是为了天国的真理征战。犹大书第一章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不是为地上的事情竭力争辩。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信耶稣，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属于耶稣的国，就不再属于地上的国。但我们并没有否定我们对地上本国本民族的爱心，但是那个爱心是给他们传福音，让他们将来有一天也能够属于耶稣的国。那这个才是爱国爱国人的真正有意义的那个点，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进入耶稣的国，这个是要点。地上的国会兴衰，地上国的兴衰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权柄，是上帝的掌管，不是我们靠自己使我们的国家多强大多兴旺，这个不是上帝在地上所做的。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信徒征战的对象是邪灵，是抵挡神的邪恶势力，不是属血气的世人，更不是主内的弟兄。我们需要反省，当我们争论征战的时候，我们为谁征战，为什么征战。我再次强调，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只坚守圣经的立场，我们不坚守政治立场。我们可以有政治的看法，可以有时事的观察，那个目的不是为了建墙产生争论，是什么呢？是透过观察要实现三个目标。第一，我要看见上帝的作为是什么，我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他要推动的方向是什么。第二，在这样上帝推动的下面，我怎么回应神的旨意，我怎么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第三，我要时刻牢记神的旨意最终指向的是天国永恒的救恩，神的旨意最终指向能够让更多的人得救，而不是地上的世人谁得胜谁失败，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有两样的事情我们华人信徒要特别小心，一个是民族情绪，民族情绪会驱动纷争，会造隔离墙的。多年前我的小孩在明萨嘎在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参加埃及的一个幼儿园叫 Coptic Church， 在那个幼儿园的里面，然后呢在复活节的时候呢他们有表演。 那埃及的那些的信徒复活节表演的是什么呢？是出埃及记。我当时坐在下面，我的感触非常的强烈，埃及人演出埃及记，那是对民族感情的一个真正的突破，那是真正在基督国里面对地上事情的演绎。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信徒特别需要突破这个民族的感情，如果不能突破这个民族的感情，那个就会成为我们信仰的残泪，就会成为我们坚强被撒旦攻击的那个破点。第二样，要防备分别善恶，做审判官。这个是我们华人信徒比较容易落入的一个陷阱。箴言十四章十二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我们原来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活在分辨善恶的里面的，那个很容易落入自以为是，落入骄傲的罪，会成为撒旦诱惑的一个点，要防备。要谨慎一个说法，叫做伸张正义。这个说法千万要谨慎。有三个要点，我们要来看伸张正义。第一个，这个世界本性是罪，没有真正的正义。第二个，上帝绝对掌管这个世界，他以绝对的公义来掌管这个世界，上帝必定会伸张正义，是绝对的正义。第三个，世界末日，上帝会把这个绝对的正义和绝对的公义全然的展现出来。那如果我们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对待这个世界，我们就是以自己的意超过神的意，我们就落在自以为意的里面，那个所谓的伸张正义就是自以为意。这个是我们特别需要谨慎的。后面经文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耶稣基督舍命实现救恩，是废掉冤仇。下面有一个冤仇，这个冤仇不一样啊。这个冤仇是指除掉罪的审判，除掉罪的审判，那也废掉了律法上的规条。律法上规条是什么呢？是原来拦阻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的规条。外邦人吃猪肉的，犹太信徒不吃猪肉的，这个规条废去了，所以他们可以彼此接纳，可以在主里面和睦。然后那个律法的精髓是存有的，并没有废去，借着两下，借着自己，借着基督造成了一个新人。那这两个在基督里面是一体，是一个身体。既然是一个身体，那个和睦就是必然，就是必须的，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耶稣基督的救恩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使两下是所有属神的人能够成为一个身体，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那这里面提到耶稣借着十字架灭了冤仇，和前面那个灭了冤仇废掉冤仇不太一样。这里面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死灭了冤仇，是灭了什么呢？是灭了敌意。这个冤仇是敌意的意思，和前面那个不一样。什么敌意呢？是首先灭掉人和神之间的敌意，然后是灭掉信徒和信徒之间的敌意。这个敌意是无论过去积攒的和现在可能会产生的，都被耶稣的十字架灭了。那这个敌意灭了以后产生的是什么？产生了彼此从内心的深处不再有敌意，没有任何的事情再在内心的深处激发出彼此的敌意，没有了。这次疫情我们华人信徒感受到一些的敌意啊，看新闻，在温哥华有一位90多岁的痴呆的华人被一个白人 推出了那一个商店，倒在地上。好的方面是社会舆论谴责，政府谴责，警察也特别警告不可以有种族歧视。但是大家要了解，就算禁止了这种有敌意的行为，无法清除内心的敌意。但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完全不同的，他清除的是我们内心的敌意。这个内心的敌意是真正和睦的根基，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他死了。如果耶稣已经为这个信徒死了，你就不要再对他有任何的敌意，你就不要对他有任何的不接纳，因为耶稣已经为他死了，耶稣也为你死了，你还有什么理由彼此互相有敌意呢？耶稣曾经讲过这个比喻，有一个人欠了王1000万银子，但是那个欠10两银子的被王赦免了1000万以后，却抓住欠他10两银子的信徒的脖子不放。耶稣说那是个恶仆。当我们不能够认识到上帝，我们对神的敌意有多大，上帝是以1000万的那个代价赦免了我们，我们抓住弟兄的那一点点的10两不放，这是上帝所不允许的。这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我们为什么会接纳弟兄？为什么会赦免弟兄？是看着耶稣为他死的缘故。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死了，为他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凭什么不接纳他？我们凭什么对他有敌意？我们凭什么轻看他？马太福音18章第10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每一个信徒都是被上帝亲自差派他的使者亲自看护的。珍惜每一个信徒，尊敬每一个信徒，因为他们是天父亲自看顾，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买赎回来的。能够和睦有挑战，挑战在哪里呢？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够，我们生命的改变不够。当我们的真理不清楚，灵命不成熟，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会受刺激，我们旧的生命会被激动，那个争斗就会被激发出来。雅各书4章1节，你们中间的争斗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那也恰恰我们在经历这个挑战，我们被圣灵光照，看见自己的本相，我们可以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思想耶稣怎么样为我舍命，为他舍命，我们生命可以悔改，我们旧的生命那种战斗的私欲在十字架上被耶稣致死，我们心里面对弟兄的敌意被除去，就可以和睦。1982年，中东发生了第5次的战争，当时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叙利亚打仗，很多人伤亡。在记录的当中，以色列死伤2000多，叙利亚7000多。战后有一位美国牧师把以色列的牧师、叙利亚的牧师招在一起，有一个聚会。这个聚会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彼此洗脚，我看了那个录像的。两国的牧师带着本族的伤痛，泪流满面，彼此洗脚。那是刚刚打完仗，刚刚自己国家的人死，可能他的亲人受伤死，他们有很深的民族的感情，有的上帝造的这是好的，带着深深的伤痛彼此洗脚。 就靠着十字架在基督里和睦了。所以盼望信徒都是信耶稣的华人能够效法以色列的牧师，彼此洗脚，在基督里面和睦。我们所受的伤痛还远远比不上以色列和叙利亚的牧师，我们理应在主面前，在基督里面能够和睦。那这样圣经说是与神和好了，彼此和睦不单是彼此关系和好，彼此和睦才是真正与神和好了。否则当我们敌视弟兄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与神为敌。这次的疫情所产生的问题看起来隐藏的危机不小，甚至很大，可能到一个地步会产生更强烈的冲突，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有。华人信徒要预备好了，将来如果发生任何的事情，不要拆毁我们彼此之间的和睦。这个和睦不单是关乎彼此的关系，是关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到底有没有与神和好。基督已经拆毁的墙，我们是不是又把它建起来了？对于我们每个个体来说，不管别人是否软弱，我要靠着基督刚强起来。不管别人怎么建墙，我不建墙，我还帮助别人能够把墙拆掉，能够彼此和睦。马太福音五章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后面，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也保罗特别强调说，这个福音是和平的福音，福音是需要广传的。如果福音要广传，这个福音必须是和平的。如果这个福音不和平，这个福音不能够成就和睦，这个福音没有办法广传的。你传到任何的地方都有背景的不一样，都会产生冲突，这个福音传不下去。福音之所以能够传下去，因为它是传递和平的。真正信主的人在福音的里面能够和睦，能够和平，所以这个福音无论近处无论远处都可以传，到任何的国家，到任何的地区，到任何的背景都可以传。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使徒保罗，初代的使徒都是犹太人，他们都曾经有沉重的犹太人的背景，都有曾经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那个大墙隔着，但是这个墙被基督拆毁以后，他们就奉主的差遣传福音，传和平的福音给万国。所以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讲这样的话是有自己生命的见证作为根基的，是真正成就了和睦，传这个福音。今天我们都是信主的人，我们都在基督的里面，特别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因为疫情的缘故不和睦，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理由因为疫情的缘故和加拿大的基督徒不和睦，和美国的基督徒不和睦，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基督徒不和睦，甚至国与国之间发生争端，发生战争，也不能拆毁基督徒之间的和睦。我们必须要看清楚，福音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盼望，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唯一的盼望。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地上的国家都会过去的，地上的民族都会过去的，地上的文化都会过去的，地上的民俗都会过去的，都会 面对世界的末日，面对终极的审判。要紧的是，我们是不是在永远长存的里面。最后一句话，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信徒借着基督的缘故，被一位圣灵所感，被一位圣灵所生，都得到基督的生命，都成为一个神的儿女，都成为一个永恒天家的人。一个圣灵所感，和睦是一个圣灵所感非常重要的印证。我们心里面真正有圣灵的感动吗？我们所做的是真正是跟随圣灵的带领吗？我们所接触的人是真正本着圣灵的感动吗？那要看我们是否能够超越背景的不同，是否能够越过背景的不一样，在主的里面都可以和睦。我回国宣教，遇到过很多素昧平生的人，无论是在西安和那些大学老师，还是去湖北和那些种田的农民，见了面以后都是一见如故，很自然很亲切，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学圣经，在一起唱诗，在一起祷告。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这个是不可能成就的事情，没有可能的。是因为圣灵的感动，那发自内心的那种彼此的美好，这个是一个圣灵所感，这个是同属于神家的一个身体，得以到父面前，身份家的归属的转变，是彼此合一的真正的根基所在。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背景，都在神家里面成为一家人。和睦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我还记得我刚刚信主，进入到教会，出现的时候，到教会里面我就非常感觉很亲切，弟兄姊妹那种亲切感是油然而生的，特别亲切。因为我里面有一个认知，这些人都是蒙上帝拣选的人，这些人都是蒙恩的人，跟他们在一起那就是蒙恩的事情啊，很真实的内心的感受。特别喜欢去教会，特别喜欢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啊，聚会的时候很开心的啊。我信主8年，从来没和任何一个信徒产生过任何的矛盾，没有。8年我去过3、4个教会，从来没有。那后来做了传道人，有状况。有什么状况呢？是我要坚守圣经的真理，我担负教导的责任，所以必须要重新圣经的真理，我必须要更改错误的地方。但是我不是和人闹矛盾，也不是和人闹纷争，在主里面都是天父的儿女，都是一个家里的人。那这个是一个关系非常重要的归属性、根基性的一个转变。所有信主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面，在神家里面，我跟大家说，是超越肉体、超越血脉的，因为这个关系是到永恒的。如果我们肉体和血脉的关系没有到永恒，我们的关系就是短暂的，在地上一段时间而已。但真正属主的人是将来存到永恒的关系，那个关系的当中，圣洁、良善、美好是存到永远的。这个是我们要珍惜再珍惜的地方。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每一位的信徒，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面对现在疫情的挑战，面对将来可能发生的更大的挑战，不要坚强，要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要真正同感一灵，同归一位天父，能够在主里面和睦，能够在主里面合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 谢谢你将福音赐给我们，将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们，能够我们在地上有这样的一个福分，来到你面前能够属于你，能够属于这位救主，属于这位永恒的造物主和永恒的天父。主，我们在地上所预备的是天上那个永恒的归宿，那个永恒的家园。愿主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能够看清楚这个方向，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彼此和睦，能够彼此合一。祝福你每一位属你的信徒，在面对挑战的时候能够靠着你能够胜过。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